好，感谢主。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我们的基督徒的家庭观啊。我们感谢主。我们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的基督徒的家庭观呢，我们讲过三讲哈。我们分别讲过神圣的家庭，我们讲过蒙恩的家庭，因为家庭是上帝设立的，所以是神圣的。然后我们说家庭是蒙恩的，就是因为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就把家庭赐给我们，而且在家庭当中有很大的恩典。然后我们上次还讲了福音与家庭，我们就说其实家庭是特别需要福音的，因为我们人有很多的软弱，我们真的是要看见。我们说其实人类历史上面第一个家庭是上帝设立的，然后上帝呢是家庭的设计师，那么所以我们要到上帝面前去认识，去知道，去了解我们的身份。那我们也之前一直大家在操练哈，我们说我们要看到家庭建造有三个最重要的支柱。我们说第一个支柱就是上帝的祝福，其次呢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有感恩的心，我们要常常彼此的感恩。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需要有饶恕，需要有道歉，就是我们做错了事情，得罪了家庭成员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彼此道歉，然后别人家庭成员伤害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彼此饶恕，所以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基督徒的家庭观里面呢，我们讲家人的身份。好，家人的身份。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而且你将你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知道如何去建造我们的家庭。主啊，离开了你的圣经，我们什么都不晓得，但是有了你的话语，就成了我们脚前的灯，成了我们路上的光，就是我们大有力量。所以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基督徒的家庭观，我们要分享的家人的身份，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亲自的施恩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家庭建造这方面被你所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大有力量。我们来享受你的恩典，我们也来领受你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你面前把我们的家庭建造的有天上的样式，使地上的人看见的时候就看见你的荣光。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家人的身份。那么我们要分享的是家人的身份，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的这个经文哈，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啊，创世纪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分享呢，就是家人的身份。好，我们讲家人的身份就从这节经文来的。其实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呢，我们比一般人都幸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刚才讲了，其实我们的家庭是上帝设立，所以如果我们把神的话语丢开，只是去听一般人去跟我们讲，他们说哎，我们对家庭的认识啊，我们说该怎么去建造家庭啊，那就太可惜了。因为他们那些讲的呢不是没有道理，而是那些是次好的。而上好的在哪里呢？上好的在上帝这里。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去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叫什么呢？叫家人的身份。那么我们就从这节经文来的。因为你会看到上帝说，当他给亚当造了夏娃，就是给他开始有家庭的时候，他说这个家庭成员是什么身份呢？他说我给他造一个配偶干什么呢？是帮助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重，真的很注重身份的问题。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需要知道身份，包括我们对家人的身份的认识，我们认识的越清楚，我们就会越不一样。其实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认识会非常大的影响到我们行为的样式。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稍微岔开讲一点点。其实你去看，我们人经常第一个关注的就是我要做什么，特别一讲到跟生活相关的，我们第一反应就是你告诉我我该做什么，一二三四五。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子的，圣经它强调的是先强调身份。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有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时候。你看登山宝训，大家知道 主把众人都召集到他面前，他到了山上以后，他一张嘴讲什么呢？讲天国八福，对吧？他讲那个八福是什么呢？就讲说你们是蒙福的身份。其实天国八福，那八福前面讲的那些屈心的了呀，饥渴慕义呀，受逼迫啊，它其实都不是你蒙福的条件，而是讲说你在这八种状况之下你都是蒙福的。这是在讲蒙福的身份。然后把八福讲完了以后，你看主耶稣就开始讲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他说你们是世上的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主耶稣没有说你们要努力做光，你们要努力做盐，他说你们是，你们是光是盐是建在山上的城。然后主耶稣才开始讲你们该做什么，他说要叫众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干什么？把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的行为是从我们身份里面激发出来的。我们经常对自己的身份有了误解以后，我们的行为跟着就变得不好。当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很尊贵的时候，在靠上帝给我们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做的就大不一样。其实我们讲到家庭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家庭当中很多错误的表现，是因为我们对我们作为家庭成员的身份我们有很多的误解，所以导致我们在家庭当中很多表现，我们明明知道家人应该是我们最爱的，但是我们对他的表现却不是这样。明明家庭应该成为我们的爱的港湾，但是经常我们在家庭里面感受到的是飓风，是巨浪，是非常危险的地方。那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没搞清楚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的身份是怎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希望借着我们今天的分享让大家去认识什么呢？就是让大家去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说每一个家庭成员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还要去看一看说，我们既然讲到我们有家庭成员，我们说我们应该找其中有三位最重要的家庭成员能够帮助我们家庭建造，那这三位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是谁？然后呢，我们还要去跟大家去讲，因为我们讲到家庭建造的时候，我们还要想接下来我要怎么去建造我的家，怎么更好的建造我的家，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讲到我们的身份的时候，第一个我想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我们讲第一点，说在家庭成员当中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说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我们的身份是帮助者。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干什么？帮助他。单从这一节经文你看圣经多么奇妙，圣经是最简单的话，里面已经有最深的意涵，已经有最丰富的真理。所以你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就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奇妙的，让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在家庭当中就变得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首先要去知道，知道什么呢？你在家里面，你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包括你自己在内，你的家庭身份是什么？是帮助者。你是帮助者，而你是怎么样的帮助者呢？我们先一起来再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创世纪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你注意，这是上帝给亚当造夏娃之前说的一个话，就是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呢，那我们看到上帝把各样的牲畜活物都带到亚当面前，亚当就给他们命名了。所以狗为什么叫狗，这是亚当给他命名的。猫为什么叫猫，这是亚当给他命名的。然后但是所有上帝所造的这些受造物其实都很丰富，但是这里面讲说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就是除了他的家人以外其他人都不能成为他真正的帮助者。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当上帝把夏娃造给亚当，那么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家庭就出现了。所以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我们之前讲过，他就做了一首赞美诗，他说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他去感恩，他去赞美上帝。那么我们说你去看，我们说在家庭当中你要晓得说，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当中，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独一无二的帮助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帮助者。你的家里面是不能缺少任何一个人的。而且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读创世纪二章二十节呢？就是家庭成员的地位是其他的东西不能代替的。宠物能不能代替你的家庭成员？ 不能。我们虽然有些弟兄姊妹很喜欢养宠物，甚至有些人养宠物养的好像说像我们的家里面的一个成员一样有感情了，我们同意你有感情不是不好，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没有宠物能够代替人的，没有宠物能够代替你的家庭成员，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上帝让亚当他们结合然后建造一个家庭的时候，甚至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家庭成员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无可替代的，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你要这样去看，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晓得就会大不相同。包括我们说讲到这里的时候，你要去知道什么呢？你要去晓得我们说在今天不是也有很多人去讨论什么呢？就是有些人讨论说，哎，现在不是有那个 AI 技术对吧，说 AI 技术，然后说啊，有些 AI 机器人厉害的不得了啊，可以跟你聊天。有些人已经跟 AI 机器人聊天已经着迷了，就觉得比真人还好，哎呀，完全了解我的想法，哎呀，我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哇，厉害的不得了。其实那个 AI 机器人能不能代替你的家人呢？代替不了， AI 机器人代替不了你的家人。所以我们真的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生命当中无可替代的帮手。你的丈夫是你无可替代的帮手，你的孩子是你无可替代的帮手，你的父母是你无可替代的帮手，他们这些你的每一个家人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有家人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真的有那种感受，好像说我的心少了一块，我觉得我生命不完整了，对吧？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不可替代性，这就是我们看到。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晓得说，当我们讲说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帮助者的时候，你不要工具化的理解。因为如果你工具化的理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那梁弟兄你讲了家人是我的帮助者啊，他怎么帮助我，然后我怎么利用他，哎呀，我觉得好像就有点变味了。我说对，这肯定是变味了。你不能把家人当作是一个工具，因为家人是你的生命性的帮助者，他是你的帮助者，你跟他呢，你是不是他的帮助者？你也是。你在他的生命当中可以缺少不可以？也不可以。所以你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去建造家庭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知道，就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去建造家庭的时候，我说你要小心拆家队，还要我们要建造家庭你要小心拆家队。我说拆家队有很多，就像我们这里放这张图片一样，你辛辛苦苦把一个房子建好，但是如果来一个拆墙机的话，三两下就能拆掉，同意吧？有时候你可以，你的家你花了10年20年把它搞得很漂亮，但是来一个挖掘机咣咣咣一个下午就可以把它铲平了。我告诉你，我们挖掘机还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拆家队，我说我在这里讲几样。我说一个毒鸡汤，你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毒鸡汤，特别是最近好像有一个什么这个娱乐节目讲什么离婚的是吧，然后是请了一些名人来讲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有些人看了以后就觉得说，对呀，婚姻也没什么，哎呀，这该离婚就离婚吧。好，其实这些都是毒鸡汤，就是你把那个毒鸡汤喝了以后，你就会对家庭建造，你就会对家人，你对家人的尊重，你对家人的爱，原来可能70度一下给你拔到-30度，这些就是毒鸡汤。我说还有一种什么毒舌闺蜜，有没有听说的毒舌闺蜜？毒舌闺蜜就是不是帮助你让你在家庭建造当中更好，不是让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更好，而是八卦，而是挑拨离间，对吧？其实这种有没有啊？有，也有不少，对吧？所以这些我们要小心。还有一样是我们在我们基督徒中间容易出现的，但是我们经常发现不了的拆家队，而且我说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比那个毒鸡汤，比那个毒舌闺蜜都不逊色的，而且可能更厉害的，就什么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什么？就是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然后结果我对待对方的方式，我不是拿着圣经去造就对方，我是拿着圣经的经文去毒打对方啊！我就说你看你这里没有符合圣经，你那里没有符合圣经，然后两个人就在那里吵得不得了啊！做丈夫的就说，哎，你是我的肋骨啊，你是我的帮助者啊，你怎么怎么样，你不可以这样子。然后妻子就说，啊，你这个做丈夫的没有像基督那样爱我啊，你怎么怎么样，然后吵得不得了，连福音真理他们都可以拿来做律法去攻击对方， 这些都是拆家队，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而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建造。而我们怎么建造呢？其实家庭建造是不是一定我要到外面去找一些人，说婚姻辅导师来帮助我建造家庭呢？其实从上帝的设计来讲的话，上帝让我们建造家庭，他早就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同心合意建造家庭的一个建造的队。什么队伍啊？就是我们的家人。在这里就信心就很重要。怎么重要呢？你要知道你的每一个家人都是上帝赐给你的，他并不是仅仅说，哎呀，我那个时候谈恋爱的时候还没信耶稣呢，所以我那个时候纯粹是我自己喜欢他，他也喜欢我，所以我们就结婚了。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当我们好好读过圣经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啊？不对，因为上帝掌管万有，阿们吧。哪怕你没信耶稣的时候你就结婚了，但是上帝精心给你安排了你的配偶、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孩子。所以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再去看家人，家人有缺点没有？弟兄姊妹，一定有。但是家人的缺点不至于让我认为我这些家人他是我应该嫌弃的，恰恰相反，因为是上帝精心安排的，一定是我们这个家庭建造的最好的帮手，阿们吧。而且我们的上帝他给我们精心安排，他安排的每一个家人都是不可缺少的。你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在最气的时候你都不能跟家人说我没有你这个什么先生，或者没有你这个太太，或没有你这个儿子就好了，千万不能说这个话，对吧？因为你说这个话的时候，表面上你在生这个人的气，其实你是在挑衅上帝，你是不满意上帝的安排。不是的，上帝给我们每个都是精心安排。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再去看，我们说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在家庭当中要去做帮助者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去知道怎么去做一个最好的帮助者。你一定要去思想，一定要去明白，就是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创世纪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弟兄姊妹，这节经文讲到说上帝造了夏娃做亚当的帮助者。你知道有些人解经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呢就有些人说就解出大男子主义来了。怎么解出大？他说你看，女人就是要帮助男人的嘛，所以当然就意味着男人是头了，当然就意味着女人总是配角了。其实你注意，配偶，配偶只是一方是配偶吗？两方都是彼此的配偶，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同意吧？妻子是丈夫荣耀的帮助者，丈夫是不是妻子荣耀的帮助者？是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帮助者就是彼此成全的。我不仅说这个妻子要帮助我这个丈夫变得更完美，我这个丈夫也有责任让我的妻子变得更完美，这叫做彼此帮助，这叫做彼此成全。所以这才是上帝让我们做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不单是丈夫和妻子，是全家人都是彼此帮助、彼此成全的关系。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你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才刚才跟大家讲说，你认识到你的身份，先认识身份，再说你做什么。你的身份认识都有问题，你怎么可能做得好呢？你都不认为自己是有八福的人，你都不认为自己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你怎么可能说我用我的好行为让我天上的父得荣耀呢？但是当我有一个身份认同，说我就是有八福的人，我就是世上的光，就是世上的盐，就是建在山上的城，所以我的行为一定要荣耀我在天上的父，阿们吧。一样道理的，在家里面你要记得说，我不管我是做爸爸的，我是做丈夫的，我是做妻子的，我是做儿女的，我都知道一件事情，我是我所有家庭成员的帮助者，我们是彼此帮助的，我的所有的家庭成员也是我的帮助者。上帝知道我需要哪些帮助，所以上帝特意安排他做了我的配偶。上帝知道我在哪方面特别软弱，所以上帝特别安排了他做我的爸爸妈妈。上帝知道说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是我最擅长的，能够帮助这个孩子，所以上帝让这个孩子生在我家，所以我最有资格做他的妈妈，我最有资格做他的爸爸，除我之外没有更合适的人了。 这就是我们说我们在信心里看见。当你在信心里有这些看见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知道说，当我们讲到我们是帮助者的时候，我说有三个对比让大家去知道，就是三个是和三个不是。哪三个是呢？第一个，你要做帮助者的时候，你是一个带导者，你不是一个控制者。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人的问题就显示出来，就是控制欲。你看到上帝讲的说，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上帝不是说跟夏娃讲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什么？你的丈夫必辖管你。这就是控制。所以我们做帮助者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我们总想做控制者。而且呢，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公司，我们的控制力有限，但在家庭当中，我们的控制欲一出来的话，那是不得了的。弟兄姊妹，当你做控制者的时候，你甚至有的时候你就想做代替者，你觉得这样是你做的不行，让开，让我来做。我们是不是容易这样子啊？特别容易对孩子，特别容易在我们自己认为我擅长的事情上，哎呀算了，你做半天，你得做两个小时，我十分钟就搞定，你不要搞了，等我来搞。我们本来应该是别人做的事情，我们就去代替他。其实我们为什么代替他，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想做控制者。而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不要做控制者。真正的帮助者最好最好的其中一个工作是什么呢？是带导。你不做控制者，你要做带导者。甚至有的时候带导者连指导都做得少，我说你要把指导变成祈祷。因为很多时候的指导就毛起来了，对吧？越指导对方就气起来了。你以为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感受，对吧？你怎么，你说的很轻巧，我就是不想这样做，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多一些祷告，我们的家庭就幸福很多。我也不是说我们不能指导，对吧？有的时候你做父母的，我的意思不是说，那你说梁弟兄今天听你讲了道以后，你说我不能做指导者，所以我看我儿子啊什么，看我女儿，我就把嘴拉上一个拉链，然后在他们面前我一声都不吭了。不是的，你该说要说，但是你要记得你从带祷开始，你要心里祷告开始，阿们吧。你要说造就人的话，是不是你想说造就的人话就能说出来呢？很多时候还真不行。所以你要跟主求，主啊，求你给我你的话语，阿们吧。这个时候你会大不相同。所以做帮助者真的不容易的，做帮助者一定是要有信心的，没有信心一定做控制者，阿们吧。没有信心一定做论断者，没有信心一定做代替者。但是我有信心，我说我做一个代导者。甚至有些事情我知道按照他现在这样去做他会失败，但是因为我是帮助者，所以我不过分的干涉。你看那个预表，我们上帝那个浪子的爸爸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个爸爸有经验没有啊？非常有经验。他知不知道这个浪子一出家离家以后肯定最后破产，知不知道？早就知道。他有没有干涉？没有，他就静静的等着，等这个儿子回来，阿们吧。这就是帮助者。其次我们说，当我们去做帮助者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你不要做审判者，你要做什么？你要做鼓励者。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他们的问题？你会在我们面前表现的多，还是在外面表现的多？在我们面前表现的多。所以我们最容易在家里面做审判者，特别是我们圣经读的多的时候，那个做审判的那个劲头就更强。因为我，哎，我发现了你这个错的，我已经找到经文了，知道你错在哪里了。我原来只能根据我的经验说，现在我根据经文说，我厉害得很呐。其实这个就不是帮助者，对方的感受就是你来审判我，甚至你来论断我。这个时候对方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弟兄姊妹，其实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最终的审判是谁来做？上帝来做。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基督徒还受不受审判？
不受。
我们不受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替我们受了审判了，阿们吧。我们今生有软弱，会犯罪的时候，我们会承受罪的后果，但是我们却不再被审判了。你都不受审判了，但是你为什么喜欢在家人当中做审判者呢？你知道做审判者对家人的伤害是最大的，对家庭关系的破坏是最大的。而我们有的时候说，我没有做审判者，我只是给他做了一点点评。其实很多点评就是审判，对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一个鼓励者。 每当你看到他软弱，你每当看到他的缺点，你该做的事情是什么？鼓励他，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在努力了，甚至我对比一天前一个月前，我已经看见你的进步，我相信你还有更大的进步。当我们这样说话的时候，这才是福音化的家庭。我们天然中国人不太会做这个，同意吧？我今天看那个短视频，不是最近有一个那个粤语电影，那个香港电影火得一塌糊涂，叫《破地狱》，是吧？就是那个黄子华演的，回头可以去看一下。当然，他那个宗教背景是讲什么道教的，那里面就有一个那个许冠文，那个就是采访他的时候他说的，就是他对戏里面对他那个女儿，就他不会说任何鼓励的话。然后呢，那个女儿在戏里面说了一通话以后，然后呢，那个导演已经喊咔了。然后下来，许冠文在那里愣在那里。他说：“我爸爸就是这样子的，我爸爸一辈子都没跟我们说过什么鼓励的话，我们不知道他想什么，他就是这样子过了一辈子。我们是不是很多中国人是这样子？我们以为我爱在心里就行了，我不需要说出来。其实福音不是这样子的，福音太多鼓励了。阿们吧！你看圣经里面，上帝多少鼓励我们的话？他说：‘一人虽七次跌倒，也必重新兴起。’”上帝看到雅各一个人在伯特利很艰难的时候，上帝就在这个异梦的天梯里面跟他讲，这个地从东南西北我都赐给你了，你的后裔要多得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一样，你不要怕。上帝是不是最好的鼓励者？真的是，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做一个好的帮助者的时候，不要做审判者，要做鼓励者。还有一个，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帮助者要做什么呢？我说你要做一个欣赏者，不要做一个旁观者。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听说啊，不要做控制者，不要做代替者，不要做审判者。然后我习惯做这些了，说梁弟兄，你那天说了不让做啊，不做了，那我就不做了呗，我就不做了呗，我就看你的，你想怎么搞怎么搞的。然后家人其实也挺难受，为什么难受？因为你这个时候冷眼旁观，对吧？你是无视我的努力，而且你其实这样说的时候，你说的潜台词是等你摔，是吧？对不对？等你跌倒，等像广东话说，等你扑街，是不是？是吧？其实我们不要做这个，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我要做一个欣赏者。弟兄姊妹，做欣赏者是要有信心的。阿们吧。我们有时候说欣赏什么？我之前跟有些弟兄姊妹这个交通的时候，我说你要看到你家人的好，他说真的看不见呢，真的看不见。我说怎么可能没有呢？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习惯挑错了，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呀。我们孩子考了98分，我们不说哇，你考了98分，我们怎么丢了那2分的？那2分在哪儿丢的？是选择题丢的，还是填空题丢的，还是大题没写那个答字丢了，扣了2分啊？哎呀，下次注意一点哈，考个满分回来。哎呀，人家考了98分，回到家里面都没有表扬，还要被抨击一番。不是的，弟兄姊妹。你去看，其实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基督教影响的教育模式真的不是这样子的。之前那个时候我看过有一个父亲发短视频讲的，他把他的孩子，他们全家移民去澳洲了，然后去到澳洲，他的孩子在中国绝对是中不溜，甚至是学渣级别的，但是去到那边，哇，那些老师到期末的时候给他孩子写评语，说这个孩子好在哪里好在哪里，这个爸爸看得泪流满面，说哇，这老师看见我的孩子这么多好，而且人家不是讲伪善的话，是真心说，所以他就不一样。所以我上次还看了一个视频，也很感慨，说有一个这个其实应该已经移民去美国了，然后一个小姑娘，可能几岁的小姑娘在那里拉小提琴，然后一个很著名的小提琴家在旁边指导，然后那个小姑娘面无表情在那里拉，然后那个小提琴家就过来问那个小姑娘的妈妈，你觉得你女儿漂亮不漂亮？他说：“我觉得她很一般，不漂亮。你觉得女儿拉得好不好？我也不觉得拉得好。问题就在这儿，这个孩子其实做得很不错，但是在他的家人那里得不到一点的欣赏。弟兄姊妹，你要做一个帮助者，你一定要做一个欣赏者。阿们吧！你不要做一个冷眼旁观的人，你要欣赏。真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对这个国家最重大的贡献之一。”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个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会欣赏，我们很多时候不会鼓励，我们很多时候不会带到，我们会控告，我们会控制，然后我们会冷眼旁观。不是的，从家开始，像我们之前讲的，其实这个社会就是家庭的放大版。 中国这个社会就是每一个中国家庭的放大版。当越来越多的家庭里面是帮助者，是一种鼓励的角色，是一种欣赏的角色，是一种带导的角色，我们的家庭改变，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才真正有本质的改变。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再看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当我们要去做帮助者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还要知道一点，就是你要做一个领受恩典者。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因为我们天生就是控制者，因为我们天生就是代替者，因为我们天生就是论断者，因为我们天生就是冷眼旁观者。所以你要想做一个帮助者，做一个欣赏的人，做一个祷告的人，做一个鼓励的人，你需要很多的恩典。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把这些真理，你不要说哎呀，今天梁弟兄你跟我讲了，哎呀，我终于注意到自己以前一直没意识到的问题了，我要改我要改。我跟你讲，三分钟热度，有梁弟兄你怎么可以说我三分钟热度，我是很有恒心的人。我不是去挖苦你，因为我深知道照我们人的本相，我们太软弱了，我们很多东西以为说我马上明白了我就能做到，不是，你需要很多上帝的恩典，特别在家人当中。因为你对家人的帮助不是一时的帮助，你要怎么样子啊？你要一生的帮助他，你要一生做他的鼓励者，你要一生做他的欣赏者，你要一生做他的带导者，这需要极大的恩典。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知道，你要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要能够真的在这方面能够去做一个帮助者的时候，你要晓得我要多求上帝的恩典。所以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也是我们主日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对吧？我们从上帝，从基督的丰满的恩典里干什么？领受了，而且什么？恩上加恩。所以我们知道了做帮助者的这个真理非常的好，但是如果我要行出来，我一定要多多的向上帝去祷告。祷告什么？求上帝给我恩典，让我能够做到。主啊，求你给我做欣赏者的恩典，而且一生做欣赏者的恩典。求你给我做带导者的恩典，而且一生做带导者。求你给我做鼓励者的恩典，让我一生都去鼓励人。我的家人到我面前的时候他是温暖，我的家人有缺点的时候他敢找我，这个是硬指标来的，对吧？你的家人出问题的时候他敢不敢找你，还是他不敢找你？哇，爸不敢跟爸爸说，我只敢跟妈妈说，要让妈妈转告爸爸，或者让爸爸转告妈妈，你就知道这个是做不得假的。如果你是一个欣赏者，如果你是个鼓励者，如果你是个带导者，孩子或者你家人软弱的时候对你的态度一定体现出来，他就会很安心的来找你，因为你是一个帮助者。阿们吧。而你要有这样的帮助者的能力的话，你一定要求主在你给你身上给丰盛的恩典。我们要求上帝施恩给我，而且我还要多多的为家人去求，求上帝给我的家人也更多的恩典，求主用他的恩典覆庇我们全家，让我们的家改变。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家是不会改变的。你所以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你不要以为你有了真理就能做得到，这就是旧约以色列人犯的最大的错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面，上帝说我把十诫赐给你们，你知道以色列人那时候多么兴致昂扬啊，耶和华我们都要遵行，然后呢马上拜金牛犊，然后在旷野里面转了多少年？40年。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你不要以为说真理给我我就能做得到，真理给我是让我谦卑的，我一看真理我就承认，主啊我差得太远了，我需要你福杯满溢的恩典，我需要你恩上加恩的恩典，我需要你不断的恩典，这样子我们才能做帮助者。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帮助者，你要知道你的家人是无可替代的帮助者，然后你要立志做家人的帮助者的时候，你要做一个欣赏者，你要做一个带导者，你要做一个鼓励者，你要成为好的帮助者，你越成为要成为越好的帮助者，你需要的恩典就越多。所以要常常跟主求恩，求主多多的加恩，多给你加能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第二点就是我们讲最重要的帮助者。 上帝告诉我们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就这节经文其实也提醒我们，我们要谦卑，阿们吧，你是需要帮助的，没有堕落的亚当都需要帮助，何况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有很多缺点的人，我们是需要很多帮助的，阿们吧。所以你不要总想着说我去帮别人，你也要有一个受帮助的心，我要受帮助。而且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要去寻求特别重要的家庭成员，特别重要的三个家庭成员给我们的特别重要的帮助，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看看，那这三位最重要的家庭成员到底是谁呢？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去看见，让我们去知道。我们说我们来讲第二点，就是最重要的帮助者。那最重要的帮助者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其实你要知道，我们最重要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帮助者，也是我们家庭最重要的成员，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六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一讲到家庭成员，我们想到我们眼睛能看见的，对不对呢？对，但不够对。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都是我们的家庭成员，阿们吧，而且是我们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我们基督徒的家庭为什么跟别人的家庭不一样？其实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家庭里面有三位一体的上帝，阿们吧。所以天父是我家之主，天父是我家的守卫者，你先要看见这一点。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真的去看，我们说天父是我们一家之主，他把各样丰盛的恩典带到我的家里面，天父是我们家的磐石和根基，我们一切的美善的恩赐都离不开他。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的时候，就使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些弟兄在家里面要谦卑，因为弟兄特别是做了爸爸的弟兄，或者是甚至在做了长辈，就特别容易骄傲。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家辈分最高就是我啦，我是我们家的头，是吧？你还小心哦，你们家头还真不是你，你们家头是谁啊？天父。所以我们人人都当谦卑，阿们吧。在家庭当中，我们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是从天父那里领受祝福的，我们是这样去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不是喜欢讲那句话说耶和华是我家之主，对吧？约书亚不是讲过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耶和华不是在我家之外的，耶和华就在我家里，阿们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当谦卑在上帝的面前，而且当我们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说我们的上帝其实他是我们家庭建造最好的帮助者，因为他是设计我们家庭的，他是设立我们家庭的，他对我们的家庭应该怎么建设，他有最深刻最正确最美好的旨意。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经常有各种各样的错误，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我说，我用一个词儿，我说不要拆了家里的金砖去建造世界的虚幻，因为你去看上帝何等重视我们的家庭，我们被这个世界给破坏得很厉害，我们真的以为说家庭不是那么重要，我在世界上的成就才重要，不是的，你在世界上面所有的取得的成就都比不了你的家。你去想一想，真的，你看到那些人，包括那些很伟大的人，包括那些名人，他去世的时候他最希望什么人在他身边，他最需要最希望什么东西摆在他身边，有没有一个人临死的时候说把我的钱都搬过来放在我床边让我心里暖和一点，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都没有。他临死之前他一定希望说我的家人在我身边，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把我们家里的金砖拆了去见世界上那些虚幻的东西，而且真的是不值钱的东西，在中国这个情况是最普遍的，所以中国在这方面问题很大。我们动不动留守儿童，我不在乎，对吧？为了赚一点钱，我不在乎。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说其实你再去看，以前十年前、二十年前就有人讲龙象之争。什么叫龙象之争？象代表印度，龙代表中国。说将来中国和印度到底哪个会厉害？我在十几年前我就说印度一定超过中国，其中有一样就一定超过我们，什么？因为印度没有留守家庭，没有留守儿童， 我们经常嘲笑印度说，哇，你不知道印度那个贫民窟啊，那个臭啊，哇，一那个连在他们首都啊，这个新德里都有那种很脏很乱的贫民窟。你要印度为什么有贫民窟吗？他们出来打工的时候是一家人一起出来的，所以穷人就住在贫民窟，但他的家庭的完整性有没有啊？他完整性保持啊。我们没有贫民窟，我们的孩子在家里面，你看有时候我们看视频好难受啊，很小的孩子，两三岁的孩子对着那个摄像头在那喊爸爸爸爸我想你了，对吧？很可怜的，不行的，家庭被拆掉了，我们把家里的金砖拿出来去见世上的这些虚空的东西，这是很可惜，这不是天父让我们做的事情。你去看上帝给我们的真理的时候，你就会去晓得我们的上帝他的心意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庭建造好，一定要常常去找我们的天父，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帮助者。第二个，我们来看看我们最重要的帮助者是什么呢？我说我们的保惠师，圣灵保惠师。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别看印度它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它做的事情因为它暗合了福音真理，就因为它有贫民窟，它一定会超过中国。你没有办法的，你没有办法的，因为他们的家庭的完整性比我们保持的好。那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你要知道这些真理的时候，谁来教你真理呢？谁让你对真理有正确的认识呢？圣灵上帝。圣灵上帝他给我们最重要的家庭建造指南是什么？圣经。弟兄姊妹，是圣经。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里面主耶稣讲的说，圣灵保惠师是父所差来，要奉耶稣的名差来的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们说圣灵做的工作有很多很多了，讲到家庭建造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知道什么呢？就是圣灵来指教我们，是让我们用圣经真理做什么，让我们在用圣经真理把我们的家庭建造的荣美，把我们的家庭建造的美好。圣灵绝对不会指教你，让你用圣经真理去攻击你的家人。每当你拿起圣经去攻击你的家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圣灵做工，你不要污蔑圣灵，圣灵绝不做这样的事情。每当你拿着圣经的真理，把圣经的真理变成了剑，变成了棍棒，甚至变成狼牙棒来打你的家人的时候，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你在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不做这样的事情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大家看到是一个盖大楼盖大厦。我们讲到家庭建造的时候，我们经常想到一个温馨的小木屋。我说不，我为什么要放一个大厦？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晓得说，我们现在对我的家庭的建造可不仅仅影响我们家里面这几口人，我要影响到我的子孙后代的。阿们吧。就像我们最近我们一直在做的为家人为家族祷告，我现在做的事情，如果你是你们家第一个信耶稣的，你就是你们这个家族里面的亚伯拉罕。如果你是信耶稣的第二代，就是我们说的信二代，你是你们家族里面的以撒。如果你是第三代，你是你们家族里面的雅各。如果你是第四代，你要立定个心志，你要在你的家族当中要做约瑟的。阿们吧。所以你不是只是建一个只够你们一家几口人住的房子，你是要建一个高楼大厦，是让你的子孙后代都蒙福的。你要让你的子孙后代将来说，我太感恩了，我的那个太奶，我那个太奶是吧，我那个太爷太爷他是基督徒，从他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开始这个家庭建造已经不再是中国的传统模式了，已经是福音化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建造的时候，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圣殿系列，你要把你的家建造的像圣殿一样。阿们吧。要有圣殿的祭坛，要有圣殿的洗濯盆，要有圣殿的这些铜柱等等之类的，是荣美的不得了的。弟兄姊妹，这些你怎么才能做得到？谁教你啊？圣灵教你。所以你要常常的去求圣灵。我们基督徒和一般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最好的家庭顾问，就是圣灵。我问你哈，如果这个世界上面确实有些是非常厉害的婚姻辅导师，你去找他给你做辅导的时候，他要不要收钱？如果世界最顶尖的婚姻辅导师 一个小时收多少钱？几百块钱？一千块钱？两千块钱？不值咯，一万多块钱一个小时。所以我问你哈，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上面最厉害的婚姻辅导师跟圣灵相比哪个厉害？而且这些最厉害的婚姻辅导师你去找他说，他经常包括有些弟兄姊妹甚至找我，只是牧师有时候找我，我都说你先给我留言，我真的没时间，我有时间我再回复你。你去找圣灵的时候，圣灵会不会说，哎，现在刘姊妹正在找我，王姊妹你先等一会儿，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有全世界最伟大最好的婚姻辅导师就是圣灵上帝，但是我们居然不愿意祷告，我们不愿意去求他。你去求他吧，他一定教你，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阿们吧。他一教你，你就会发现说，哎，好多事情突然迎刃而解，哇，很多东西豁然开朗，我以前觉得是乱成一团麻，圣灵一下子就把你理顺了，阿们吧。你去祷告他。我们的圣灵不是写在纸上的圣灵，我们的圣灵是又真又活的保惠师，而且圣灵住在哪里？现在就住在我心里啊。所以我可以跟他求，主啊，你跟我的心说话，你告诉我，我的家跟大卫的家一定不一样，我的家跟摩西的家一定不一样，我的家跟亚伯拉罕的家一定不一样。你知道我家的特点，你知道我每一个家人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缺点，所以你知道我这个家该怎么建造。我跟你去求，圣灵就一定会教你，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一定是最智慧的人，连那些全世界最厉害的婚姻辅导师，如果你是跟圣灵常常祷告了，他都会非常惊讶，哎，你怎么会做的超过我想象的，哇，你怎么会这么有智慧这样做事情，因为圣灵的智慧超过他，阿们吧。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帮助者。那我们说第三个最重要的帮助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长兄。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讲，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什么呢？他是我们的长兄，他又是我们的大医生。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我们真的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当中，他大有能力，他大有恩典。所以我们的家庭建造特别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专门把他没有按照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这样去讲，我要把耶稣放在最后来讲，就是说你要知道耶稣是我们家庭的根基。就像我们上次讲，最需要福音的地方不仅仅是外面那些不信的人，最需要福音的地方还有我的家。我家需要福音的救赎，我家需要福音的恩典，我的家需要去效法耶稣基督，阿们吧。当你再去看这些，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完全不一样。家庭最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说你要在家庭建造的时候要学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你不要只是去读死书。我们要不要去读一些很好的书？要，有些书特别棒，真的特别棒。有些关于婚姻的书，作者很深的去理解圣经，然后跟我们写出来。但是那些是辅助。我鼓励大家，你要做一个很实际的事情。什么很实际的事情？每当你在家里面遇见难题也好，遇见什么情况也好，你在心里面去问一个问题，说遇见这种情况，主耶稣会怎么做？问谁呢？问圣灵上帝，阿们吧。圣灵上帝就会指教你。比如说，哇，我的女儿现在表现这个样子，哎，我气得不得了，我就要问圣灵啊，求你指教我，主耶稣如果遇见我女儿这样，他会怎么样？哎呀，我的儿子突然灰心了，灰心得不得了，我该怎么帮他？主耶稣如果遇见这种情况会怎么做？你多问这个问题，你就不一样，阿们吧。这才叫效法耶稣。有很多人讲的效法耶稣是把耶稣踢开，然后自己做救世主，那个不是效法耶稣，是吧？所以你要常常去问说，主耶稣他会怎么做？而且我们说讲到这里的时候，耶稣是我们最重要的家庭帮手的时候，我说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让我们家里的马拉变成以琳。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马拉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以后走到了第一站，他们走了三天，然后口渴了，然后去到马拉这个地方，看，哎呀，有水， 他们就赶紧要去喝，对吧？结果要去喝的时候发现怎么样子啊？哇，那个苦水太苦，苦的不能喝呀，对吧？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呢，就跟摩西抱怨说，哎呀，上帝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就要弄死我们，你看我们都渴死了，结果给个水没法喝。上帝这时候怎么指示摩西啊？上帝就指示摩西说，在马拉旁边有一棵树，把那个树一丢进去，马拉的水就变甜了。然后他们从马拉这个地方喝了水以后，再往下走，走的下一站叫什么？叫以林。以林什么特点？有12股的水泉，还有很多的棕榈树，好的不得了。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里面有很多的苦，有些时候在家里面有些事情，哎，我们觉得远远看过去像、啊、一滩水，哦，正口渴的时候有水哦，但是走近了，把那个拿起来，那个事情到眼前那里拿，好苦啊！哎呀，原来远望的时候觉得多好，结果那苦的不能喝呀！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同意吧？远远的看过去，特别是想到我们的孩子，就这样，哇，我想到他2、3岁的时候好可爱呀、啊，我想着他将来长大了以后多么更可爱，结果他长大了以后发现把我弄得苦不堪言，头发都不知道掉了多少啊！怎么马拉怎么变成以林呢？你要把基督的十字架丢下去，你去仰望基督，依靠基督，效法基督，然后你的家就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我们既然讲到我们在家庭当中彼此是帮助者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彼此做帮助者，但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有3个最重要、最强力、最完美的帮助者，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保惠师，还有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太幸福了，你要有信心，不管你们的家在别人看来多么糟糕，有这3位强力的帮助者，一定能让你们家翻天覆地的改变，阿们吧。何况你又明白了一个真理，我不要做控制者，我不要做冷眼旁观者，我不要做一个论断者，我要做一个帮助者。如果我们家人开始越来越多，大家都开始有这个意识，我跟你讲，你的家不需要说一定在美国啊，一定要在以色列，你就在中国，别人能看见你们家有天国的光彩，阿们吧，一定是这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讲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我们今天讲到了我们最家庭成员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帮助者，我们才怎么样去建造我们的家庭，怎么成为一个最佳的帮助者，我们要立志成为一个家庭当中最佳的帮助者。你要知道，而且你要坚信你就是，阿们吧，你是世上的光，你是你家里的，你是世上的盐，你也是你家里的盐，阿们吧。你是建在山上的城，你是你们家里建在山上的城。我一定会成为我家里面的那个最佳的帮助者，所以我已经是了。我接下来就要去考虑我该做些什么和我之所是相称，阿们吧。所以我们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鼓励大家有几点的鼓励，3点的鼓励。第一个，我们已经操练过有一段时间，超过1个多月了，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祝福感恩，就是要常常祝福，常常感恩。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创世纪2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已经说了，在这个家里你就是帮助者，阿们吧。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身份是你的事，不是你的成为，你已经是帮助者，对不对？所以那我怎么做一个帮助者？我要常常的领受主的祝福，又奉主的名来祝福我的家人。我要常常的学习操练，而且开始越来越多的进步，我在家人当中去感恩。我从一开始的向上帝感恩，变成我开始可以对着家人感恩，我从一开始的只能对着一个家人感恩，我开始对着越来越多的家人感恩，甚至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整个家庭我们都是彼此祝福，都是彼此感恩的，阿们吧。我们的家一定会成为这样子，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带导者，都是鼓励者， 都是欣赏者，而不是控制者，而不是审判者，而不是冷眼旁观者。因为这是上帝使我已经是的身份。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也要去晓得说你已经得了上帝的祝福，你要常常为此感恩。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讲，我们说我们也跟大家去强调，虽然我们现在还没开始操练，但我们要学习就是饶恕与道歉。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盗贼预表很多东西，世界就是盗贼，魔鬼就是盗贼，然后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大盗贼，什么东西啊？罪。我们人人生来是一个罪人，我们现在蒙了上帝的恩，我们因信称义了，但是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是不是已经消失了？没有，我们地上的一生它都在，我们的老我都在。所以你一定要学会饶恕，一定要学会道歉，因为你里面有罪，你的家人也有，而且像我们之前讲的，家庭是没有办法逃避罪的地方，这就是家庭可憎的地方。你说怎么，梁弟兄你这么说家庭可憎呢？家庭不是可爱的吗？家庭可爱，家庭是最可爱的地方，家庭也是最可憎的地方。因为你在公司里面有人有罪，你在教会里面有人有罪的时候，你是逃避得开的，但你在家里面逃不开的，同意吧？所以你要学会饶恕，对你很重要，你要学会道歉，对你的家人也很重要。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说我们在家庭建造这方面，我们辛辛苦苦的去建造家庭的时候，罪是最可怕的拆楼机和白蚁。我们刚才放过那张图片对吧，那个拆楼机过来咣咣咣就把那个墙拆了。还有一个东西很厉害的，白蚁，你们有没有见过？有些白蚁你不小心的时候，你家里有了白蚁，有的时候我原来不知道，因为到在北方生活不知道有白蚁这个东西，到南方才知道，哇，白蚁不仅是木头的家具，甚至有些金属家具都能给你搞烂了，哇，太厉害了。我们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在同学家看到一次吓我一跳，我说哇，这白蚁太厉害了。你知道罪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对吧？我也记得那时候我们租房的时候也试过，那个房子里面有了白蚁，然后晚上睡觉很安静的时候就听见嘎吱嘎吱那个响声，就是白蚁在咬家具啊。所以跟房东讲了以后，房东非常紧张，赶紧就找人来要杀白蚁，说不行啊，这样子的话我全屋的家具，不单是家具，我的墙我的装修全完蛋。我告诉你罪就是这样，所以你要记得饶恕，你不饶恕的时候，你就是许可白蚁在啃食你的心灵，啃食你的家庭。你不去道歉的时候，你就是许可那个拆楼机在拆你的家。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看两夫妇吵架的时候会把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事情拿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件事情还没有解决，还没有道歉，还没有饶恕，对吧？如果我们早就有这些解决，那些事情真的就过去了。阿们吧。你真的是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说的你要成为一个帮助者。你真的，我们下一步，因为这个月我们来不及了，因为这个月我们要圣诞，我们有很多的忙碌，应该到一月份我们就要去学习操练道歉饶恕，对吧？那么我们真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每一个道歉你不要觉得是丢脸的事情，你的每一个道歉都把挖掘机赶走了，你的每一个道歉都是把白蚁赶走了，我的每一个饶恕也有这样的功效，这是我们要看到。那第三个我要跟大家最后讲的是什么呢？我说要为家庭建造流利。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上帝让我们成为家庭建造的帮助者，我们是代导者，我们是欣赏者，我们是鼓励者，我们要做好这些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就说我给大家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建议，什么建议？就是你要为家庭建造流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凡在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什么？都有节制。我们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的家庭建造都不行？就是因为我们在家庭之外已经把我们力气耗光了，我回到家已经没力气了。虽然我知道我要欣赏家人，虽然我知道 我要鼓励家人，虽然我知道我要为家人做更多的祷告，但是我已经没力气了。我回到家里，我希望更多的就是家人给我递上一杯茶，我喝下，因为我真的把我的体力精力耗尽了。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们真的是在场上做，在这个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为家庭努力。工作是为了家庭，家庭不是为了工作，工作永远做不完的。而老板呢，希望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工作上。所以中国人在这方面就是世界上面最可怜的人，我们什么东西都卷，对吧？教育卷，工作卷，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新技术来到中国，中国就能把它卷到利润为零，对吧？靠补贴活着。我们为什么把自己逼得那么惨呢？这是不对的，其实就跟我们不节制有关系。其实不节制背后的罪你知道是什么罪吗？贪婪的罪，是极大的贪心。听懂没有？不是的，我们要为自己的家庭建造去留力的。你不能让工作透支你，工作把你透支了，你回到家里面一定是没力量，阿们吧。但是如果我没有让工作透支我，我是考虑到我在工作上面是合宜的用力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很不一样。怎么很不一样？弟兄姊妹，当你真的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形成家庭和工作的良性循环。就是你为家庭留了力，你其实回到工作上面的时候，你的工作效率，你的精神面貌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在工作上耗尽了你的精力，你的家庭建造一定出问题，然后你的工作效率一定下降。所以中国就在走这个恶性循环的道路。我们是加入 WTO 以后才开始有双休，但是我知道很多地方现在连广州都很多地方都做不到双休了，对吧？很多那些工作又变成一周工作六天甚至六天半。我们以前在郑州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说一个月才能休两天假，两天假他要掰成四半，休四个半天，我就效率好不了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的。当我们真的是去说我要为家庭留力的时候，你就开始，我们中国正好 有两个成语是相对的，一个叫做事半功倍，一个叫什么？事倍功半。只要你不为家庭留力，你一定是事倍功半。只要你为家庭留力，你在家里留了足够的精力来建造你的家庭，你就会发现你是事半功倍。真的是这样。我以前在美国公司的时候，我们美国公司就是这样的。我们美国公司美国总部那边到了美国时间下午他们那时候我忘了五点还是五点半是下班时间，过了那个时间打电话一个人也找不到，因为所有人都下班了，所有人都下班了。但是我们业绩最好的是美国总部，我们那些销售全球销冠都是在美国那边的，人家家庭是很幸福的，人家就是这样做。我们中国这边的那些老板经常半夜两三点一封电邮发过来，然后一封电邮发过来还有同事马上回秒回，我们那时候是用电邮的。我们搞成这个样子，但是效率不比别人好啊，你明白吗？听怎么样？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让工作过分消耗我们自己，你真的再去看，对吧？圣经里面那些伟人，亚伯拉罕、约瑟、约书亚，这些个个都是家庭建造很厉害的，他们的事业怎么样？有几个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能跟他们比？你比不了。为什么？为什么？按我们现在这种工作模式，亚伯拉罕得掰八瓣都不行，对吧？但是为什么人家可以这样子？其实正因为他诸事有节制，所以得了不能坏的冠冕。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回头再去看，我们有的时候过分的消耗的时候做了好多无用功，我还不如回家陪老婆孩子，对不对？其实真的是这样。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这些，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心，我们要去做一个最佳的帮助者。我要为家庭留力，我要常常为家庭祝福，我要常常感恩，我要学会饶恕与道歉，我要学会这些宝贵的功课，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说我们去认识我们家庭成员的身份。那么我们就分享这么多，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进入到下一部分。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这么爱我们，感谢你这么眷顾我们，感谢你施恩引导我们，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真理和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去晓得我们该如何去建造我们的家庭，就是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不可或缺的帮助者。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你已经让我们成为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最佳帮助者的时候，主，你就让我们有一个心智来去效法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来去做一个最好的帮助者。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常常去仰望我们的天父，也常常寻求圣灵上帝的帮助的时候，就使我们可以在家庭建造上面在你面前大大蒙福。主，求你亲自施恩祝福我们的家庭建造，使我们的家庭建造因着你的祝福，我们显出天上的样式，使人看见我们在家庭当中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